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巴兰这位先知，但是如果我们要讲巴兰的事情，我要从民数记第21章21节先提起，因为巴兰的出现是在这一段记载里面引发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走到快要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会经过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王叫做西宏，这是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以色列人有相当多的牛羊和人数，他们经过一个地方，如果我们统计一下，可能有200万人。那么再加上那些牛羊，经过这个地方呢，经过任何一个地方，恐怕都会造成那个地方的这些牧草，还有绿色东西，还有水井的水被喝得干干净净的。在历史上这种事情很多，波斯军队曾经有一次远征希腊，也是这样描述，他们经过的地方都是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把它吃光光了，好像蝗虫过境一样。因此当以色列要经过人家国土的时候，而且是这么多人，那亚摩利王西宏呢，当然就是不安。那以色列人也先打招呼说，我们经过你这里哈，就是我们要走这条路，拜托拜托让我们走这条路，那么我们保证不会偏入田地和葡萄园，也就是我们不会让牛羊或我们自己到田地或葡萄园把你们的东西吃掉啊，不会的。我们也不会喝井里的水，因为200万人一喝，你们井水都没有。各位你不要忘记，在那个地方一切的物资资源都是非常的匮乏的，所以以色列必须给人这保证。事实上给人这样的保证，我也不觉得一定就能够做得到，因为你怎么能够控制呢？我们今天教会有人去看这个纳尼亚童话集的第二集，那么去看的时候因为一大堆小朋友去，所以辅导就先说，你们到那里请务必不要讲话，不要什么发简讯什么。各位大概我想一个辅导会看大概15个小朋友，但是我看小朋友真的要打手机，要怎么样，在戏院里要干什么也很困难。从我们教会到戏院大概走路大概10分钟，我也好像是非常小心，那不过是不到100人的一个行动，也不过是10分钟，但是都怕散掉，都怕打扰人家。这200万人经过一个地方是可能造成破坏，所以以色列先去跟人家讲一声是好的，我们相信在神的保守中他们也能实现，但是恐怕也不一定就能够秋毫不犯哈。那亚摩利王西宏呢不允许，不但不允许，还派兵去跟他们作战。当然这件事情是以色列人得胜了，而且在后来的诗篇135、36篇、尼希米记、约书亚记都有提到这件事情的胜利，显然是神的祝福。我们也觉得亚摩利人的王西宏是太小气了，人家并不是一定要来侵犯你，何况就算人家有的时候太饿太渴用了你一点东西也没有关系。当然这我们都想到说以色列平常喝什么吃什么呢，当然吃玛拿，喝随着他们临磐石的水。那么这次经过这个国界，那个临磐石不会跟着他们吗？我们都不太能解释这些事情，我们只知道从人来看以色列已经先打招呼了，从人来看西宏的一些不安也可能合理，但是我们从神对这个百姓的眷顾来看的话，西宏对他们就应该接待。我们今天基督徒有神的儿女，当神让我们有的时候对于陌生人或者比较艰难的环境要付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求神也让我们有一个慈爱宽广的心啊。的这个界限怎么样来分配哈，我们个人因人而异，但求主让我们都有一个大方的心哈。那这场战争呢，因为亚摩利王是主动攻击别人是不对的，所以他们后来就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呢，以色列人在摩西的记载底下特别提到说， 整个亚摩利人的地都被以色列夺到夺去了，除了到了亚门人的边界，表示在那里讲到说亚门人也是很坚强的，这个亚摩利人呢可以被征服，亚门人好像以色列就没有碰。然后下面又讲到摩押人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忽然要提一段摩押人曾经被打败的历史，我想是为等一下巴兰的事件做一个伏笔。亚摩利王、摩押人、亚门人，这些都是不认识神的，都是远离神的，所以在他们不肯悔改的状况下也是要被毁灭的。不过好像也有不同的层次哈，好像摩押人在这边呢特别讲到他们的失败哈，那他们的失败，他们败在西宏的手下，西宏败在以色列人手下，难怪亚摩利人就这么怕难怪摩押人就这么怕以色列人来，因为觉得非常的强。好，那么这一段历史我们就很简单讲到这里。然后在21章33节那里有讲到说，以色列人又跟巴山王的恶来作战，那耶和华也祝福了以色列人，让他们得胜了，让他们得到那块地也得胜了。那这个战争是很残酷的，但是也是照着当时战争的规矩去做。我们也相信这既然有神的带领，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祝福。不过我们对于那个道德的问题，我们也承认我们并不是解释的非常理想。我们要讲的是这两场很不可思议的得胜以后，就造成了一个大危机。这个大危机说起来是对摩押王、摩押人，但是其实到最后也是对以色列人的。好，各位，我刚刚讲的可能你们觉得太复杂了什么亚摩利王、西宏啊，我都没听过，然后又是亚门人我也没听过，然后摩押人我也没有听过，然后巴山王恶我也没有听过，讲这么复杂。好了，简单的说就是以色列人是一群游牧民族，他们从埃及出来，他们没有军队，他们平常也没有什么训练，可是就在这两场战争中他们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叫他们下一个要面对的国家很紧张。其实摩押人不需要紧张的，因为神，这个在《生命记》第二章有讲，神已经跟以色列人讲不要去碰摩押人的地，那个地方我已经给了罗德的子孙，你们就不要碰。所以摩押人看到以色列人有种担心哈，有点防范，是过虑了，就是过度的担忧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好像又不过度担忧。各位，你记得耶稣说过，末后的世代因为不法的事增多，爱心就慢慢冷淡了。我想耶稣并不是一定要责备什么人，这句话主要意思是在讲一个现象，不一定说好坏。那我们今天不也是这样吗？如果你今天有人来敲门，然后有一个哑巴不能讲话的，他跟你讲他是哑巴残障人士，给你一张条子给你看，然后希望你捐一点钱。如果你是第一次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这件事，你看到一个人不能讲话，然后写了一张很动人的一个东西，那我想我们会乐意给他钱的。可是我后来我们知道说，哎呀，你被骗了，那根本不是哑巴，他说骗你的钱啊，等等等等。那么下一次再有人来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太肯给了。好，救灾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灾区有很多灾民，所以我们很乐意去捐钱给别人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不那么乐意，但是我相信被神感动一定是乐意的。但是因为不法的事增多，我们听到有些捐钱是欺骗的，我们就会变得比较小心一点，然后我们态度可能也比较不好一点。你要我捐钱啊，请问你那是什么单位，电话是什么啊？各位，我们今天奉献你是什么单位的，要给谁用，这我们就觉得不大妥当。在罪恶的世界里，我们很难说做一个最恰当的做法有人用一个可怜的姿态来骗钱， 那么有人是真的可怜，是不是因为有一个骗钱的人，我们就对另外一个真的可怜的人不能可怜呢？那如果有九个人骗钱，有一个是真的需要的，我们是不是更不给了呢？当然最好的答案是我们能分辨就好了，可是问题常常我们不能分辨。哎呀，这些事我都是说，基督活在世上真是在每一件事，包括慈善的事，包括主持正义的事情，包括在责备恶人的事上，包括在包容人有些我们觉得是应该包容的罪恶，或者说给他宽容悔改机会的时候，我们实在不太会分啊。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并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只求主让我们在末后世代不法的事增多的时候，我们爱心不会慢慢冷淡，但我们也不会让我们的善良好像鼓励了人家的作恶或欺骗当然我们也会说啊，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平衡，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件事上也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哈。不仅通常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是自己的一些保护，但我想对别人的态度我们也能够这样，总是善良，总是对人好，但是也能够不要，我想重点不是说我们不上当，重点是不要让别人有更多的犯罪的机会哈，因为我们总是替别人，希望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好，整个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也觉得很悲哀，就是不管是亚摩利王西宏，或者是摩押人，他们在看到以色列这么多人接近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负面的想法，就是去打。他们比较不是正面的啊，来了一群陌生人我们接待，当然这也是罪恶世界的特点呢、大家都很穷乏，人家来一定是抢的哦。听说在游牧民族当中，尤其在沙漠当中，那么我看过，也看过一些关于像阿拉伯劳伦斯啊这些哈，就是沙漠里的民族，因为那是太苦的环境，你要想到又没有水又没有吃的，所以敌人的意义就是不认识的人。你一看到不认识的人，比如说你在沙漠看到新的骆驼队，或看到一个人，你第一件事我们想到，哦，可能一个需要帮助的一个被打伤的一个人，我们要做好撒玛利亚人。可是听说在这种游牧民族里面，一个陌生的人出现，第一个反应就是应该把他消灭，因为他可能就是敌人。各位，这种在末后世代这种事会越来越多。不要说别的，现在有一个流浪汉走进来，现在有个人满口酒气走进来，那么我们正在聚会，可能我们都要表现出啊，耶稣爱你啊怎么样。可是假如我们并不在聚会，我们正在婚礼的彩排，当然可能我们还是客气一点哈，因为我们总是在教会嘛。但是如果你在公车上或什么地方有一个比较恐怖分子型的人出现了，或者陌生人，然后我们不要讲别的，我们就讲公车嘛，你坐在一个位置上，然后有一个陌生人慢慢走过来，我们假定他不是看起来那么穿着整齐样子，我相信我觉得都有一种基本上的不大喜欢，最起码我的位置旁边要被一个人坐了，我们喜欢宽大一点。我在一再讲这些事，就是说可能我们实在在罪恶的世界里，有的时候那个警觉性可能过高了一点，当然也可能有的时候不足了啊，求主都帮助我们。摩押王和亚摩利王、巴山王恐怕都是过高的警觉性，以至于他们主动的要攻击以色列人，这是不应该的。虽然我们也体会在那种环境里面，很多时候是要先下手为强，免得是坏人来攻击你。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奇怪的先知巴兰了，就是当摩押人听到以色列这一群没有什么特别军队，甚至还不是国家，是一群游牧民族，居然能够把两个很强大的国家打败，而且如此彻底的胜利，他就非常的担心。22章 第二节，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他看到这些事，他非常惧怕。然后这个摩押王就跟米甸人哈，他们是朋友，长老说，哎呦，这些人啊，他要把我们一切所有的一概都舔尽，怎么办？他们来会像后来士师记里面那个米甸人来的时候一样，好像再一次像蝗虫过境一样，怎么办？然后打，但是恐怕打不赢，因为以色列这一群人好像把其他两个国家很轻易的就打败了，那两个那么强大国家都打不过他们，那我们大概也打不过他们。好，求主帮助。整个摩押人的摩押王反应是错的。我还再一次说，在罪恶的世界，防备小心是需要的。但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如果我们一直防备小心，防备小心到一个地步，就是很紧张，生怕你先挑衅我，先打我，到最后就会先下手为强。你看全世界每个国家，他们的军队都叫做国防部。国防部是什么？ Defense， 就有人侵略我的时候，我来防御。可是你看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他们的国防部现在防御到伊拉克去了。诶，伊拉克人没来打你，你怎么防御到那里去了？当然有很多的理由啦，恐怖分子啊等等等等，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先下手为强，我不要人家来攻击我。各位，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那个逻辑就会把这世界上所有非我族类通通消灭掉，因为我怕你会先来攻击我。如果我杀错了一个，那我更怕他的儿子来攻击我，因为这次攻击就有理由，所以把他儿子也杀掉了，就越杀越多，人间的战争就越扩大越多。摩押王他们觉得以色列人对他们是威胁，其实不是威胁，于是他们就找了巴兰来要消除这威胁。到最后摩押人和巴兰和以色列人都受到一些亏损，太多的担心防御本来不一定是坏，但在这罪恶的世界，防备小心甚至很柔和的爱通通可以被魔鬼使用。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件事上依靠上帝，不要以为你做的是一件好事情就一定可以畅通无阻。就算我们觉得做的是一件好事情，我们也需要多求主来引导我们，多寻求神。他讲的就是说，对一般游牧民族情形可能是这个样子，这些人会威胁我们，那怎么办？我们一定打不过他们，因为这两前面两个国家都失败了。于是他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们要到大河那边，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大河就是伯拉大河。大河是在创世纪里面就特别讲到伊甸园周围的那些河，或流经伊甸园的河，那个大河就是亚伯拉罕所来的地方，那大河就是我们学历史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两河流域那个地方。那离这里有很长一段距离，走路那更是很久了。那在那么远的地方有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呢叫巴兰。摩押王要把巴兰找来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要被打败，不能单用军事，甚至没有办法用军事，要用一种魔力让他们受到咒诅。哎，各位，现在你看这些怪里怪气的电影很多哈，我希望你不会真的上了这些当哈。这里面很多是抵挡上帝的，当然《纳尼亚童话集》是非常好哈。那所谓这些魔力呢，在现在来讲，如果他真的有力量，那是出于魔鬼；他没有力量，那也是出于魔鬼，因为那就是欺骗啊，都不好。我们基督徒不求这些魔力，我们基督徒求圣灵的能力，是一种善良的、高举神的、靠着主耶稣的、舍己的、成全主旨意的这种能力。
这种能力真是奇大无比，而且是唯一真正美好的能力，但这从神而来。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罪恶的世界，神也允许这个世界执政掌权的还有所有的力量，包括从阴间来的那种阴间的权柄，神也让他有的时候做一些干扰。巴兰他是一个异教的魔法师，好像我们说的某些那个在中国大陆前几年讲的叫做特异功能的这个气功大师，还是比那还要更高明的，我们说的有一些神话型的人物，他有很大的力量。各位，这些哈，我都再一次劝各位少去碰他啊，我们多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能力，十字架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主爱的能力。但巴兰的确有个能力，巴兰的能力很强，他祝福谁谁就被祝福，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各位，这力量太大了。祝你考上大学，哎，这话我们讲讲没有用。祝你啊、祝你身体健康，他也不一定身体健康。我们今天讲祝福和咒诅，咒诅很少讲了，但是心里常常讲嘛。啊，这个人不得好死，这个人可恶，这个人最好这次不要当选啊，等等等等，这多多少少都是一种咒诅。咒诅大家有礼貌，不好意思讲出来。我们通常也是，平安啊，就算不信主的人也会说问一声好啊。没有人不信主的说见面说坏啊坏啊哈，不会嘛，都会说哎你好你好，不会说你坏你坏哈，那个坏是动词，就希望坏临到你哈。巴兰有个能力，他可以把祝福和咒诅，他一说就领导人。各位，这种力量太大了，但这种力量，说真的，这个堕落的世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也都有。当我们包括非基督徒的人在神的一般恩典之下的时候，如果能够有一种善良的态度，我们的确可以祝福人。就是我说一般恩典，就是我们也看到有些非基督徒，譬如说他你在路上你的汽车有一些问题了，哎，他可能也会来帮忙。我们说这些美良善都出自神，虽然他不认识也不承认，我们相信非基督徒可以有这些良善，那么因此也可以成为人的祝福，因此也可以说一些话叫人得祝福。那我们基督徒更应该叫人得祝福了，我们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心中有主的良善，从我们心里的良善就发出善好的话来。哎呀，但是不信主的人也常常从心中的邪恶发出邪恶，让人成为咒诅，让别人也受到咒诅，自己也成为咒诅。反正就是你的邪恶、你的嫉妒、你的骄傲等等，会影响到别人。所以祝福和咒诅，我们听起来有点神秘，其实再想想看，就没什么神秘了。我们生活中靠着主活出主的良善，不管是言语、思想、行动，就可以自己蒙福，也别人让别人蒙福。那不信主的人，主如果有一些特别的恩典，他可能也会，也一定会。但是我们很觉得很难过，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比较多的都是咒诅、恨恶。哎呀，在教会里，在基督徒里面也是啊，我们会有所有从心里发出的那些肮脏的东西。那非基督徒也很多，我们真的不要说谁。雅各曾经说过，我亲爱的弟兄，从一个泉源里发出两种水是不应该的。我们已经重生得救，我们心里生命的源头是神，我们应该都发出良善来。但是因为我们的老我还常常蠢蠢欲动，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掺杂，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巴兰好像很神秘，好像有一种神奇的能力，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祝福人。那你说咒诅可不可以呢？好了，我们当然一定的答案就是说不可以啊，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圣经里有这样的话。可是也不要忘记，不管新约和旧约也有说到咒诅的话。保罗就说过，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那么耶稣啊， 也咒诅过无花果树，你看那咒诅树，可是咒诅无花果树它是指着以色列可不结果子会产生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相信，当然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一切的美好没有咒诅了，可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如果不把咒诅纯粹当作一种邪恶念头产生的，我们如果把咒诅就当作说啊，上帝公义的一种刑罚和警告的时候，我们也不敢说一定不可以。以色列人就在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这两个山有说出神的祝福，也说出神的咒诅。那说出祝福是要人因此知道去信靠神而蒙福，说出咒诅也是希望神，希望人因着知道这些警告而远离罪恶。所以还是有正面的。我们在说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一定，我们就说惩罚让人不舒服一定是不对的，很可能是一个管教上的正确的。不过这里呢，摩押王是存心很恶劣的。第一个，他把以色列人想得很坏，这不应该，虽然可能有历史的理由。第二个，他不应该去找一个先知出来咒诅这个百姓。那我们在想到说，为什么要到这么远找一个先知，这个先知这么有能力，为什么在这么遥远的地方？那我想也有原因。巴兰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解经家也常常有人说他就是一个异教的先知，异教。但是我看他跟神的关系来讲，他应该是认识神的。神怎么在以色列人之外，亚伯拉罕的圣约之外，选择一个人让他也能够认识神，这我们真是不知道了。但是我们知道有，起码有这样做一个例子，一定不多，有这么一个例子，他不但是认识神，而且他有很强大的能力。那有强大的能力，那可以大大的被主使用。哎，但是有强大的能力也可能被魔鬼用。我们当中一定有人有很多的能力，很多的恩赐。我每次看到年轻人，我心里都会兴奋。哎呀，因为年轻人实在体力、智力、反应都太快了，一个年轻人可以抵上10个、20个年老的人，当然看程度了哈。那么有的时候可以抵上200、2000个都可能啊，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大卫的勇士也是一个人可以抵挡1000人的。可是我也承认，在很多的这些有恩赐、有能力的人，就好像新约讲的哥林多教会和老底家教会一样，很多的恩赐，就好像旧约我们也看到很多大有能力的人，特别像参孙，没有被主怎么使用，甚至下场很悲惨。你有很多的恩赐，但是你没有那个单纯爱主的心，这个恩赐会惹火烧身的。我看巴兰就是这样的人，巴兰的恩赐很大，他说出祝福，祝福就临到，这好像以西结的嘴一样，说出祝福的话，说出神的话，枯骨就会复活。我已经说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靠着神传扬福音，说造就人的话，都是祝福。那么即使当我们有些责备的话的时候，或咒诅的话的时候，求主让我们都不是恨自义的，也不是希望人家不好，而是希望人家得到好处的。但是巴兰，我先讲这个先知能力非常大，但是可能因为他的个性有一个极严重的缺憾，所以神把他放在一个遥远地方没有用他。巴兰如果住在什么纽约啊、台北啊、东京啊，我看他早就死了，因为太多人需要他了，太多人希望，哎，我给你钱请你来祝福我，我给你钱请你来咒诅谁，然后他又那么灵验，那我看他真的不要说亿万富翁，全世界钱都流到他那里去了。我要说的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若你真的有很多的恩赐，像哥林多前书12章讲到那么多恩赐，然后最后又讲一句话，如今我把最妙的道给你教你们，那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 就是要在爱里面，这些恩赐用的才是好。如果你有这些恩赐没有爱，会自高自大，会骄傲，会绊倒人的。我觉得神把巴兰藏在一个地方，就是这个人虽然神给他很多恩赐，但他有个很麻烦的个性，这个性一直好像改不掉。这个性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贪婪呐。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我自己是觉得，哎呀，我们对那些很多东西贪求过度，不一定是贪财哦，都是罪恶。你求名求利求美求利求成就，都可以很好，也可以很危险。那巴兰因为他个性不好，神就把他放在一个比较安全遥远的地方，不让人容易接触到他，这是对他保护。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这么优秀怎么都没有被用啊，有两个原因，是一个原因，一个就是神保护你，第二个就是你的个性还不够好，不太能被主用。可能在教会里我们当然都有，各位，我们需要优秀有恩赐人才，真是非常的迫切。但是有这样的人却不一定能被用，因为他实在对神对人的爱，他那种破碎不太够，那个恩赐就会把他的，很可能就会让他的恩赐走在错误的用法，跟巴兰一样。好，巴兰是在一个远远的地方，虽然非常有能力，但是被，我觉得是被神保护，放在一个很隐藏的地方，免得世界对他引诱太大了。我们也反省，神是不是因为我们太容易被坏的影响，所以让我们隐藏一点。我想这一辈子我们都应该学习一点隐藏，或者很多的隐藏，或者全然的隐藏。越是被主用，越是出风头，越能够隐藏，否则太危险了。好，这个摩押王的使者呢，就带着钱到了巴兰那里，然后就说，哎呀，巴兰先生啊，我们的国王啊，请你来咒诅以色列人，这是一点小意思啊，请你收下。那巴兰的反应很好，22章第8节说啊，我要听耶和华的小谕，我要听耶和华对我说的话啊，神说了我再跟你们讲。这个反应当然很好了，但是这个反应呢，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不要变成制式化，就是以后赵牧师请我来讲道，那么我就说请你今天住在我家哈，我今天晚上祷告，第二天神跟我讲我再跟你讲。当然我们一般人有任何事工我们都先祷告，这是没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变成说好像有要有个小像小孩子一样，听到一个上帝指示的命令才去做的话，那恐怕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因为我祷告了半天，我也没有听到神说，康牧师你今天到这个地方讲道就要讲巴兰，我没有听到这句话。我的意思是说，求主让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是一个有一个敬畏信靠神的心，而不是要把整个圣经或神的旨意律法化条文化，一条一条才去做，这个是很危险的。不仅这是把自己变成像小孩子一样，像奴性一样讲一动做一动，而且呢会变成律法主义，我们以行这个为自夸。我们希望在生活中我们不要常常养成一个习惯，我一定要有个特别的经历，听到声音看到东西我才觉得这是神的旨意。比如说要孝顺父母，要过圣洁的生活，这些你不必特别听什么声音，圣经都已经跟你讲了啊，让我们在这些大方向上面就知道。但是有的时候在一些比较仔细的事情上要小心，多祷告，甚至在每件事这样，我们求神让我们走在他旨意中是很好的。那么巴兰这样祷告我觉得是好的，不过我也有点犹豫，因为我想巴兰这么伟大的先知，他应该不需要神再提醒，他就应该知道以色列是蒙福的了。今天我们高中同学校友会完了，哎，老康啊，到我家去打麻将。我也不必说啊，等我祷告一个晚上看看要不要去打麻将， 我不敢说一定不可以打麻将哈。其实前一阵我不会打麻将，就是我碰到一个90岁的老人，那么他要几个年轻人陪他打麻将，既没有钱也没有任何的输赢，就是老人家练练头脑，我想这个应该不是坏事情。所以各位不要马上想一定不对哈，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总是小心啊，总是很安心但也很小心。安心是信靠主，小心是提防自己不要在自以为可行的事上啊觉得可以放肆。我是觉得巴兰应该早就知道不要去了，但是他这样问，我想我们就说好吧，他是敬虔。第九节啊，神就临到巴兰那里。有人说每次巴兰跟耶和华讲话的时候，圣经都讲是神，没有讲耶和华。解经家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当用到耶和华的时候，通常是指的说耶和华和这个对象是有关系的，有立约关系的。所以讲到耶和华，常常是讲到跟以色列亲密的关系。神呢，就可以用在很多其他一般的用法了，甚至可以用到异教的神，虽然异教神并不是真的。也就是说，一方面耶和华当然就是神了，一方面耶和华神跟巴兰有很好的关系，他把很丰，不能说很好关系，他把很丰富的恩典给巴兰。另外一方面，这么丰富的恩典给了巴兰，巴兰跟神的关系却是很淡的，以至于神显现的时候都不用耶和华这种亲密的关系，而是用比较严肃的。那这是很遗憾的，可能是这样子哈。那个他们关系并不好，就是神虽然给他恩赐也想使用他，但是巴兰始终是把利益把金钱放在神前面，所以圣经上说神临到他那里，不说耶和华临到他那里。在你这里的都是谁呀？你觉得神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吗？神要问一下，哎，巴兰啊，今天住在你家是谁呀？你觉得神不知道吗？不可能嘛，神什么都知道。神问巴兰，我觉得又是在提醒巴兰，就跟我相信是第一个问题，神对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哪里？伊甸园里面。我就不相信耶和华不知道亚当夏娃躲在哪里，我就不相信神是像我们小时候玩躲猫猫一样，你们现在不玩躲猫猫，没地方躲了哈。那么我们以前还有一些院子啊，什么草地啊、树还可以躲一躲，我就不相信那个时候神是找了半天，哎，我放弃，我找不到你，哎，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啊？出来出来！神怎么会不知道？神对亚当夏娃说你在哪里的时候，是提醒亚当夏娃，哎，你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你知不知道？神在这里提醒巴兰，这种异教徒要你去咒诅我选民的人怎么会在你家呢？当然我不是说你家不可以有异教徒，如果你请异教徒到你家来吃饭为了是传福音那更好，可是巴兰不是这个心。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不是神不知道，是神在提醒巴兰，你不应该跟这些抵挡上帝的人在一起。好，我再一次说，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罪人都在一起，但是我们希望是我们用福音影响他们，不是他们来影响我们，但常常是相反的。哎呀，巴兰说，哎呀，这个是摩押王的使者要我去咒诅以色列人，使他们能够把以色列人打败。神就说了，你不可以去哦，因为你不可以去也不可以咒诅。这神其实也是好像知道结果，就是他一定会去，哎，一定去，你就不要咒诅他，只要祝福他，那蒙您是蒙福的。好，我们也很感谢主。巴兰如果很贪心的话，圣经记到这里应该是巴兰就很失望，因为不去咒诅就拿不到挂金啦，可能巴兰很失望。但是巴兰也许虽然贪心，但是对神的命令呢多少还有点惧怕，所以第二天早上呢就说你们回去，耶和华不让我跟你们一起去。于是这些使臣就回到巴勒那里说巴兰不肯跟我们来。哇，巴兰如果不来，那以色列人就不会受咒诅， 以色列人不受咒诅，照摩押王的想法，以色列人就会把他们又吃掉了，会打赢他们，那不行。所以再怎么样啊，请巴兰来，于是呢就派了更尊贵的使臣，带了更多的钱，然后去跟巴兰讲，你一定要来，我们现在钱已经，以前是5000两黄金，现在是10000两黄金，你嫌不够，还有更多，给你钱，我们大概要的都是这几个东西嘛，要钱，要权，要利，要荣耀，尤其我们华人的文化，不是只要有钱，还要有面子嘛。巴兰大概也是这样，不但给你钱，还给你尊荣，给你面子，让你来，不是好像一个被使唤来的，得到很大的尊荣。好，各位，18节，巴兰说哈，巴勒把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能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你看到没有？巴兰称神是称耶和华，但是耶和华一跟巴兰在一起都是讲神而已，关系神没有这么亲近他，因为知道巴兰对神的亲近常常是虚假的。对，这句话很好吧？啊，你们特别把它 highlight 了哈，就是这个是巴兰的回答，哇，太棒了，很尊主为大。各位，当巴勒就是摩押王第二次派使臣去找巴兰的时候，请你务必要来的时候，巴兰做了这个回答，你们不要回答我哈，我让你们想，巴兰的回答就是你们在这上面 highlight 的，说的对不对？不要回答我，就让你们想。你当说太对了嘛，我们做一切事不能违反神的命令嘛。各位错了，巴兰的回答大错特错，看起来巴兰是非常的敬虔，我不可以做事得罪上帝，违背上帝的命令。那么为什么我说巴兰讲错了？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再去问上帝。那就19节，我们可以 highlight 一下，现在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我确定巴兰是讲错话了，不是讲错话，他的心很不对，很坏，很错误。因为刚牧师不要打谜语了，明明这话很近前，我们应该学习才对啊，我们等候神来指引啊。我刚已经讲了不要律法化，这其实就是一个条文化，这就是一个例子了。各位错在哪里？其实我刚刚已经举例子了。今天你对你已经清楚知道神旨意的事，你不必再问神可不可以了，你问就是希望神为你的违法背书。我举例子，可不可以作弊？当然不可以，我们都知道不可以嘛。可是如果今天有个考试对你太重要了，这个考试关乎你以后一生的幸福，考不上就完蛋了，考上就非常棒，然后考试卷发下来，你发现你完全不会，你完蛋，你考不好，然后偏巧你前面坐的人他的成绩是非常棒的。各位，你需不需要祷告？主啊，若你是愿意的话，求你让那个同学的考卷就垂下来被我看到。你需要做这样祷告吗？如果有人要你说谎给你很多的钱，有人要你作弊给你很多的钱，有人要你犯淫乱给你很多的钱，或者很多的好处，各位，你需要祷告说可不可以吗？你说没有这种情形，各位，我跟你讲，太多了。魔鬼的诡计是很厉害的。你以为人犯罪都是那么一开始就那么容易的？我刚刚讲作弊，我可以讲淫乱也是常常类似的情形，教会里也有， 为什么？哎，偏偏就有这种事。假如有一位弟兄，他很热心在教会里服侍，甚至很热心参加教会祷告会，哎，可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就反正他就他的配偶就是从来不喜欢来，他很热心爱主，他配偶就不喜欢，所以他们在邻里啊，夫妻不能沟通。各位，往往有的时候他就会碰到一个情形，他在祷告会的时候就碰到一位姐妹，这位姐妹非常热心爱主，喜爱参加祷告会，可是他的先生就非常讨厌，两个人在一起交通，哇，一起祷告，哎呀，邻里好通畅啊，下面就容易有危险了。那危险到慢慢就是，哎，我们可以一起同工，可以一起教主日学，一起敬拜赞美，一起带短宣队，越想越好。魔鬼可能就说，哎，其实你们才是神所配的。各位，也可能你从来不会贪污的，你也不会想要贪污的，也没有需要要贪污，也没有机会贪污，可是你是公司里管钱的，就在你从来都不想贪污，也没有贪污的机会，也没有贪污的时机的时候，哎，突然有一笔机会贪污，有一大笔钱你可以挪在自己所用，然后这时候发生两件事。第一个，你发现公司的上层老板正在掏空公司，这个钱你不拿被这些坏蛋拿去了。第二个更可怕的，这个时候你急需要一笔大款子，可能是你小孩子住院，你小孩子没住院不需要钱的时候，奇怪了，你也没有机会贪污，怎么搞的，就是小孩子生病的时候需要钱的时候，然后你又知道这个钱被别人拿去也是乱用，你就会想，嗯，那这钱给我用吧。各位，犯罪常常有很多非常好的理由，求主让我们任何理由不要犯罪。巴兰非常清楚，不要去咒诅那名，因为神已经讲得太清楚了，那名是蒙福，你不要去也不要咒诅。所以当巴勒的使臣第二次来找他的时候，他应该说的就是一句话 No， 走，你们走吧，我已经讲过不要了。当巴兰说让我在祷告祷告的时候，就是在给魔鬼留地步，就是在希望上帝允许他做一个上帝原来不允许的事。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祈求都有这种隐藏的私欲。好了，我解释到这里，你也许说，哦，好嘛，是这样吗？我们有很多错误。问题是巴兰，各位注意哈，神第一次说不可以，然后第二次人家来的时候，巴兰说我在等神，然后第二次呢，神就对他说，好吧，他们叫你去你就去吧，但是你要听我的话哦，要照我的话说，意思就是说要祝福他们，你去祝福他们，你不要咒诅他们，你可以去但是祝福不要咒诅，因为我的意思是要祝福他们。然后二十一节，巴兰就去了，圣经上讲神因为他去就发脾气了。各位，我们看巴兰的故事常常觉得，康牧师讲巴兰是一个怪怪的不好的先知，我们心里都常常觉得其实是耶和华是一个怪怪的不好的上帝，你又叫人家去，然后人家去了又生气，这不是上帝错吗？各位，神不会错的，不但不会错，神每件事都是好，我们不一定能理解，但是我再解释一下，你应该很清楚了。神不希望巴兰去，因为他知道巴兰不太能够抗拒诱惑，但是巴兰一定要去的话，神也不会绑住他的。就跟我们今天常常一犯罪就，哎，神怎么不拦住我？哎呀，你真可恶嘞！你做事是你自己想做的，神拦住你还一天到晚发脾气，等到你真的是去赌博输了，你说，哎呀，神都不拦住我。我们每次做错事就是觉得神应该是全能管我的，做对事总是我自己全能，那不应该的。 巴兰想去，神叫他不要去是爱他，但是巴兰一定要去，神也不会把他绑住的。就如同你一定要犯罪，神也不会绑住你一样。我们行善行恶，神都不是在操纵我们去做的。神希望我们选择良善，神希望我们靠他的恩典行事良善，神希望我们不要行恶啊！但是我们常这样，所以神愿意，神第一个不希望巴兰去，因为不要巴兰堕落嘛。但是巴兰一定要去，神就说好吗？那你就去，但是你千万用我给你的恩赐去祝福那个百姓就好了。而巴兰去为什么神生气呢？因为巴兰去是带着要咒诅以色列人的心，神生气了。这一点在我们以后看到整个巴兰故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到，就是说巴兰的的确确是要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耶和华把他那咒诅的话变成祝福的话，当然那个变成也不是强制的，而是让巴兰受感动。这个事情啊，就我们在圣经里面就可以就很多次讲到了哈，巴兰这个人，在《生命记》、在《约书亚记》24章、《尼希米记》13章、《弥迦书》6章，还有新约的《彼得后书》和《犹大书》、《启示录》都有讲到巴兰，就都有讲到说，巴兰是带着一个犯罪的心去，想要咒诅以色列人，所以神因为他去就发怒，而神希望巴兰去是祝福他，神不希望他去是不希望他堕落，他一定要去，神退而求其次，希望他去祝福以色列人。所以神一点都没有错，是巴兰的一意孤行。好了，他去了，耶和华使者就在路上抵挡他，有两个仆人跟着巴兰，我们在故事里没有看到这两个仆人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要提着他，提两个仆人跟随他。我想也没有讲到这两个仆人看到了那个耶和华的使者，都没有讲到，让我们可能更加觉得这三个人包括巴兰和巴兰的仆人都有一点糊涂，巴兰是最糊涂，两个仆人也糊涂。那么但那个驴子很聪明，我说奇特的先知是巴兰，就是他怎么会这么有力量，他怎么会这么玩梗。其实更奇特是这只驴子。23节，驴子看到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拔出来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他们走着走着走着，巴兰骑着驴子，突然驴子看到耶和华使者站在前面，手里拔出来刀，也就是驴子看到再往前面走就要被刀砍了，于是驴子就转到田间去了，不要往那里走，那里有个刀啊，就这样走。这一走啊，巴兰就急了，因为往这边去他没有看到那个耶和华使者带着刀，他知道往这边去就可以去咒诅以色列，要赚很多钱，现在往这边走就断了我的财路了。哎呀，这驴子怎么可以断我的财路，就打驴子，这第一次打驴子，但驴子还是往这边走，他打还是走，他转过来，耶和华的使者也转过来，转到这边了，这是一条田间小路。那么耶和华使者就在这边还是在挡着巴兰，在前面拿着刀子，这个路是田间小路，两边都有墙。驴子看到，哎呦，这个路比刚刚小，哎，那只有这条路我要走的话，不要被刀砍到，就要靠边一点，让那个刀不会砍到我，不会砍到我和主人。这靠着边走呢，就把巴兰挤到墙边了，巴兰的脚就被墙磨伤了，巴兰就很火啊。第一次驴子转弯断了我的财路，第二次驴子靠边走把我脚挤伤了，又打驴子。但驴子还是因为没有别的路走啊，就只好往前走，一直靠边一直靠边，大爷一直挨打。再往前走，驴子看再怎么躲都躲不到那个刀了，于是驴子就坐下来了，不走了。哇，巴兰就更火了，你断了我的财路，挤伤我的脚， 现在连走都不肯走了。就第三次，这次讲圣经讲发怒用杖打驴。那么于是第二十八节，耶和华叫驴子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你说，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里有刀把你杀了。驴子说，我不是你从小骑直到如今的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没有？巴兰说，没有。各位，这段对话太奇妙了。驴子对巴兰说，你为什么打我？巴兰说，打你我还希望杀你嘞。驴子说，我你从小骑我，我有做过这种事吗？各位，这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我有没有不听你的话过？我你从小就骑我，我有没有不听你的话过？巴兰说，没有啊。那还有第二个意思，我是你从小骑的驴子，我有没有对你讲过话？各位，如果你回家，你发现你的狗在床上大便了，你非常愤怒，打他一巴掌。他说：“你打我干嘛？”你说：“你在床上大便，我当然要打你。”你会这样讲吗？不会嘛！你打那狗狗说：“你为什么打我？”你怎么会讲话？巴兰在干什么？巴兰在跟驴子讲话，他都不觉得。好像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怎么驴子会讲话？各位，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在犹大书里有讲，巴兰为了利在灭亡的道路上直奔，这个聪明能干的先知连驴子看到的东西他都没看到，连驴子讲话了他都不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他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他的眼睛被钱掩盖了。我们常常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居然在犯最大的错误。求神赦免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怜悯恩待我们，叫我们不要在罪恶过犯中度我们的日子。求主让我们能够醒过来。主啊，常常我们醒不过来，而且常常用属灵的理由在掩盖我们的愚昧无知。求主赦免，也求主帮助。谢谢你对我们的怜悯和恩待，求主继续不断怜悯我们。你不光照我们，我们常常是瞎眼的；你不对我们说话，我们常常是耳聋的。谢谢主不撇弃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